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六上午8点到9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文哥，今天到礼拜五，我们今天要特别谈一个非常具争议性的人物。
是小贝吗？
当然不是，也不是希拉蕊或是欧巴马。欸，这很难念的，是不是这样讲？希拉蕊嘛，是不是？
今年选美国总统很难选了，要么你选一个老先生，要么选一个女人，要么选一个黑人，对不对？
你这会不会讲得太白？我们这样的节目，
不会啊，中国人来这看一看说，不知道选谁比较好。
真的，你小贝已经早有定见了。
你早有定见，你选谁？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
不要讲了，绝对不能泄露，就跟台湾人们心里要选谁，早就两三年前就已经决定了，
半辈子以前就决定了。
对，
你看这几个人长相，哪一个人是总统相？你觉得？
论长相的话，女的比较有总统相。
真的吗？
但是实际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个老的。因为那个老的很像一个电影明星。他讲话那个嘴角一定要压得很低，男人下巴就这样会往勾上来，有点像那个教父，有没有？嘎巴的那种感觉。好，那我们今天不是谈他们呢，
是跟这个有关系。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圣经里面就是不太讲人家的长相。
目前看来，我印象中几个长相比较鲜明的，第一个就是你雅各的老婆，对不对？有说她眼睛很漂亮，对吧？
眼睛有神，
眼睛有神。那
漂亮不漂亮，另外一回事情，她有神。
那后来呢，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你说什么大卫容貌俊美，他也没有讲是哪一点，
就没说他的长相。
对，
面色光红，容貌俊美。
对，但是有一个呢，有点像这个啊，我这样讲可能大不敬，不过我每次想到这个人物就会想到秃头的那个以利沙。他有讲他是秃头，对不对？还有一些童子笑，
他也只讲到他秃头，他没有讲。
有些童子笑他就被他给干掉了，这实在是也蛮狠的。
要不是有一些小孩子笑他，你也不知道他秃头。
对， 那后来的确讲到一些人啊，连其实包括主耶稣基督本人在内，只是说他这个哈、啊、容貌好像是
面容枯槁，
对，
憔悴，
苍老一点，好像也没有仔细讲，搞不好
对他没有加行美容，对吧？嗯、
但是可是他，我相信他眉宇之中还是带着一股英气的、啊。
你又来了，那圣经真的他就不太讲人的长相、嗯，你如果仔细的去读，你就找不出来哪个人长什么样子，你真的找不出来。
嗯，我们的印象都是从一些看到一些画画啦，
对，
或者一些电影这样去拼凑出来的。
因为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耶和华是不看人外貌的，他看人的内心。
所以这样讲起来，蒙哥刚才你那个问题就很没有水平，很没有水准，
当然，
对不对？你问我那三个人里面谁比较有总统相，就表示你这看人是看外表，就来断定他，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要讲，嗯。面相学是不是？这虽然我们说人不可貌相，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嗯、是不是你看到他就觉得蛮舒服的？哎、欸，
嗯，
那有些人你真的是第一次见面看到呢，只差手边没棍子，不然就有点想给他打下去。
所以我们要做收音机节目是安全很多
哦。是，
你看圣经里面讲扫罗个子比众民高一个头。他也说到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嗯、他的头发长得比大家都漂亮，
他脸就不讲，嗯，
从来就没讲谁的脸，真正有讲到一个人的长相这方面就是在雅歌里面讲的比较多，上个星期六、哦、二扇子情人节特别把雅歌从头念到尾，精神可嘉、啊、但是你说圣经虽然不直接形容一个人的外貌，可是啊，圣经确实他也形容一个人，虽然他不直接告诉你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可是你要是去圣经里面搜索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些非常隐约的代号，他就是讲到这个人的模样，或者他给你的感觉，他的味道是什么。
感觉哦，就是说他虽然没有仔细的去形容他的长相，但是你说在圣经的字里行间已经模模糊糊把那个人他的那个样貌好像已经把我们勾勒出来这样子、
嗯。对。我们今天要看的呢仍然是在上次的那段圣经，就在耶稣在伯大尼的那一次聚会，
跟我们今天前面讲老半天那个什么我们讲到人的面相、哎、这有什么关系吗、
哎、这关系可大
了，我不是说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很争议性的人物吗？要不要小贝把答案拿出来呢？
你可以拿出来啊，
这个争议性的人物被人家千古唾骂，这世界上能够跟他相比的人只有另外一个人、嗯、叫做勤快。
哎呦，
凭良心讲啊，对不对？谁没听过这个勤快陷害岳飞，对不对？从小都要被人家讲说这个人，对不对、嗯、什么他到现在还弄一个什么桶，把他弄一个像那边让人家吐口水，是不是？哎，这个呢西方的勤快感觉上就是这个，哎，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犹大。
嗯，圣经怎么形容他呢？说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为什么要特别提他是哪里人？这个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啊？
他这个不见得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别的门徒也叫犹大，所以他要把它区分出来、
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算是相当普遍的名字啊，对不对？
对呀、
啊、
对呀、啊、
犹大就是犹太的大哥嘛，对吧？
嗯，我们刚才听二山子念了这段圣经，
他都念完圣经，我们当然讲的人物就是这个人，但是没意思。
念完了，听众朋友，你知道不知道犹大长什么样子？玛利亚长什么样子？
嗯，玛利亚我就觉得感觉上好像可以想象出来一下，她应该是这个比较纤细一点、
嗯、
瘦瘦，因为区别跟她的姐姐马大要做一个区别、嗯、马大就是上次说过是商船般的身材，对吧？玛利亚应该就是比较苗条一点，嗯，然后呢、
嗯、
看起来蛮清纯的，嗯。至于这个犹大呢，诶，
听懂没有？小贝就找到机会表扬他太太，就是这样子。
哦，嗯，就是属于有一点类似那样子，就是说呢，诶，
有谄媚的嫌疑，
诶，弱不禁风这样子，但是其实骨子里很坚强的那种。嗯、我告诉你，不要看女人瘦啊，越瘦的女人呢，其实她的背力越强。最近才发现这件事情，
你吃了什么亏了？
那不是，就发现耐操好用，还蛮能搬东西。一个东西我觉得很重，
小贝自己这边搬就觉得好像累得半死，就诶太太一提好像诶我看他也没有很累的样子，然后发现诶女人手大概不知道，他可能背力相当的惊人，我们不知道而已。嗯，这个撇开不谈，
你养了三个娃娃当然是背力惊人，而且已经早已经学会一只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是是是是是。那至于我们回到刚刚讲的犹大的长相，说实在话我们好像感觉上呢有的印象都是那些讲耶稣传的那些电影。他那种畏畏缩缩的 啊，或者是呢本来印堂发暗啊，床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听到，就已经知道这个不是好人了，所以他的样子应该是我想就是我们刚刚在看电视剧啊电影里面那种奸险小人的长相应该准没错吧。
可是这个基本造型呢跟圣经啊实际上是扯不到关系。圣经虽然没形容他们的长相，可是圣经实在是形容了这两个人，而且形容的是再恰当不过。
真的吗？我这样读过我不知道圣经还有形容他们呢。不是
就
说他是、
啊啊、
他是个贼就这样子说他吗？
这里写的说这个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这个话里边呢已经把犹大都完全形容出来了。玛利亚呢你要去看另外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福音这样记载，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对，这一段一定要念得很清楚，因为我听好几次传道人都说就拿玉瓶打在耶稣的头上，那耶稣应该当场昏倒才对。
然后圣经接着说，有几个人，这是我们上次说了，不只是犹大在那边 complain 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他们就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其实在这两段圣经你把它摆在一起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你不要以为圣经不形容一个人他的长相。在这里啊，圣经非常非常技巧的把两种基督徒，两个来到神面前跟随耶稣的典型一下子给他分出来了。有一种呢是犹大类型的，有一种是玛利亚类型的，他各用了一个东西来形容他们，真的是绝妙到家。
哦，所以这个东西你是说这个玉瓶里面的这个真纳达香膏还有这个钱囊里面的这个钱，就是这两个东西来形容啊。
简单的一点讲啊，跟随耶稣有两种门徒，有一种门徒叫做玉瓶，有一种门徒叫做钱囊。
哎呦你这行了吗？我就知道你今天你又来了。你看小贝刚上礼拜五节目做完，小贝都不太敢去几个呢比较大教会的比较多这种高山仰止的这种基督徒出没的餐厅呢，小贝就不太敢去了。想说你这下子呢我连路边摊我都不敢去了，你看
哪有这么严重。不，这个话是非常非常传神的。
你说一个叫做玉瓶，玉做的瓶子，一个叫做钱囊。
对，这两种基督徒有什么区别？那是100%讲的准确，就是玉瓶与钱囊的区别。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你怎么讲。玉瓶我知道，其实你不用讲我大概猜也知道。
你猜吗？你猜。
玉瓶对不对？就珍贵，弱不禁风，一碰就碎，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再稍微操练他一下，就支离破碎，就不行。对，钱囊，你看，大家都有带过钱包，知道对不对？
对，
可缩可大，你怎么揉它，怎么弄，里面还是可以装满这个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任神怎么样的去操练我们，我们里面那个东西还是有那个价值。钱囊外面虽然丑丑脏脏，里面装了很有价值的东西，神就慢慢的操练我们，对不对？嘿嘿，讲得不错吧？
讲得不错，不愧是镇台之宝，世外桃源的钱囊。玉瓶里面装的是香膏啊，
是
钱囊里面装的是钱，哪一个值钱呢？
你就要换算一下，对不对？那一罐玉瓶里面的香膏值30两，对不对？所以那个钱囊，钱囊里面要是装超过30两的话，那就超过它的这个价值了，对吧？
那玉瓶里面的香膏是不是一定有30两银子的价值？
这个不太知道，他们怎么能够看得那么准哈？那时候一打破就闻闻那个味道，就是它那个量可以值30两银。
他问的问题很清楚，他说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或者说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呢？那钱囊需不需要卖啊？不需要卖。
啊，钱囊当然是留着是放钱的，那你卖钱囊也卖不了多少钱。
对，哎，你知道这个美国这个钞票啊，美钞啊，那世界上是做的最好的一种钞票。
诶，我们有一集的节目有探讨过，
对嘛，美钞放口袋里拿到洗衣机里面去，哎呀忘了拿出来，别急，转转转，轰轰轰，弄干了还是美钞。
是的。
那你说啊，为什么要用这两个东西来形容基督徒？他到底传神在什么地方呢？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在乡下长大，那乡下那个时候肥料啊都是这种天然肥啊，
对，就是这个猪啦牛的粪便或者人的粪便。
对，那它存在哪里呢？存在一个大粪坑，在田旁边，
是
叫十里蚊香。
你是想你掉进去过的？
我一个同学掉进去。他真掉进去了，他出来的时候他浑身都是味道，然后满身都是蛆，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哎呦，我们现在节目是不是已经有在中午12点播出啊？你小
我们要趁着还没转台之前，赶快把这个讲掉。
哦，
对对对，
是，
再隔一个礼拜就要转台了啊，1320，哎，很快。1180到时候就结束了啊，所以听众朋友要是还不知道的，那赶快到1320去试试看。现在每天中午12点已经开始在那里播旧节目。
也请你赶快大家告诉大家。
对了，但我那个小同学掉进去出来之后呢，他假如，当然那时候小孩身上没什么钱，他假如身上有钱，他掉进去，他脏这个钱也弄脏了。
是。
那这个钱假如是一张20块钱美金，或者是一张5块钱的人民币，掉进粪坑里拿出来洗一洗，那张钞票值多少钱？
还是一样啊，
还是一样，对吧？
啊，对。
然后谁都可以伸手进去拿出来用，不用变换，到处通行。
对，
你说这个好不好？好哎，
好啊。
可是这个是钱囊，这是钱囊啊。
我这是钱囊，到处通行是钱囊。
玉品
就不一样。该不会是这个？我想不可能吧？没有人敢替犹大翻案嘛？很多人就说，那犹大这个角色，他也是一个必要的存在啊，对不对？
哎，这个是罗马书里面很清楚的例子了。保罗就讲嘛。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啊，神的真实若是因为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啊，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这种逻辑辩证的思维，这一类的问题，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不要再谈下去了。保罗接着就讲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问犹大这类问题都是在一样的逻辑里边，就不要去谈。你硬要去站在这样的立场来谈问题的话，那保罗讲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
是，
这等问题别打。没有要替犹大翻案的意思。
哦，没有，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你就得把犹大跟玛利亚在这里对比一下，对比清楚一点。
哦，一
啊，如果是一个玉瓶里面有香膏，
是
这个香膏掉进去了，掉进大粪坑。
哦，你大概没有办法啊，呀，它已经跟其他的味道混在一起了嘛，哈。
对，
那就是毁了嘛。
钱囊呢，里边除了装钞票，可以装很多很多东西。
哎，对，这个古时候人的钱囊呢，不是像我们现在一个皮夹子，对不对？我想他们应该是好像一个长长的袋子放在前面，那个东西其实里面还可以放一些细软。
是啊，像我小女儿有个皮包，她的私房钱通通塞在里边。
私房钱，
里边什么宝贝都有，还不但是她
的
钱，有铜
板的，有纸的，还有一些她认为有价值的
东西。很有价值的东西，最怕就是小女孩去捡的这种很有价值的东西，通通塞在里边，
是
大家欢喜。塞在里面，如果是一只死蟑螂，会不会让钱贬值啊？不会，
不会呀，弹掉就好了嘛。
就是啦。一只死苍蝇、死老鼠都没关系，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进钱囊。
是是是，
一点都不影响它的价值。它如果是30两，它就永远是30两，多好。
对呀，啊，没错。
而且你这个30两用在主耶稣身上30两，用在穷人身上30两，买菜是30两，奉献也是30两，你看多好。
你怎么越讲越好？难道我们这个节目会不会被打入异端的节目啊？
不会，还不会，还不会。
你讲钱这么好，对不对？又好像有替犹大翻案之嫌，我们这就是马上变成异端的呢。
还没有了。你看这个玉瓶就不一样嘛。圣经说呢，一只死苍蝇就怎么样啊？是整个香膏就发臭了嘛？
对，
玉瓶。里面装香膏，它就只能装香膏，
这个
绝对不能装别的东西。不但保持它的纯净啊，而且这个玉瓶肯定要盖起来的。
对，你这个开了，它的味道就出来，过不久里面就没味道了嘛。
它肯定要与外界隔绝的，跟钱囊完全不同。
一对钱囊什么人手都可以伸手进去。嗯，
而且这个玉瓶啊，尽管它这个价值很贵啊，它是至贵的真喇达香膏，可是不是拿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用的。
哦，就是说，
对吧？
哦，你说上次我们不是说过有一些什么人，有一些考古还是书籍说这个在当时候那是女人出嫁用的吗？
你拿给一个男人，他没用的。
嗯，
除非他把它卖了，他没用。拿给小朋友，他就拿来玩玩，有没有价值？没用。
搞不好拿来喝嘞，像我那个小女儿现在看到什么东西就喝，那天还把那个药都吃下去了。
这个香膏拿给小 baby 没有用，
嗯，
拿给叫花子没有用处。你只有给谁有用处啊？嗯，新娘子有用处。
嗯，
新娘子为什么有用处呢？是因为有新郎。
是啊，没有出嫁的新郎他还弄这些香膏要香给谁闻呢？
你看他把这个玉瓶砸了，就浇在耶稣的头上，那耶稣就喜悦，耶稣就说这是为我安葬预备的。诶，换句话说，这个香膏它的用处很专一很少，在这个情况里面，它唯一的价值是把它完全枉费在耶稣的身上。
哎呦，哎呦，讲了前面那一段那么多，原来就是要引出这个。哎呦，
你看这两个门徒有多么不一样。
嗯，
你说圣经不讲他们的长相，可是这两个东西，一个玉瓶，一个钱囊，往你前面一摆呀，嗨，那可是清楚，
嗯，
对不对？
诶，你这样讲这个玉瓶里面的香膏，这样我们还比较了解。那钱囊呢？刚才讲了它哪一点不好呢？
诶，问题就在这里了，它有哪一点好呢？
诶，好，
它跟一个世界上的钱囊又有什么不一样呢？钱囊它本身是没有分别的。
哦，所以它放在犹大的身上或外面一个路人身上，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就对了。
为什么说它是两种门徒？有一种门徒是专门为了主而活的，它里边的这个香啊，它里边的这个好啊，只有一个专一的目的，是为了浇在主的身上。
嗯，
还有一种门徒呢，是钱囊型的门徒。这个钱囊型的门徒啊，一开口就露出毛病来了。
哎呦，哎呦，那你这样讲一讲，原来今天就是让小贝来认犹大当大哥。
你看嘛，他犹大跟这几个门徒，他们一开口那就露出马脚来了。
哦，他怎么样露马脚？
他说为什么不卖？对他来讲随时是可以卖的，什么都可以卖，而且不卖就没有用处，不卖就没有价值。
不过提一个建议，这样他就千古被人家讲说为什么不卖就什么可以卖。他当时可能只是做一个建议这样子。
你后来证实了，为什么特别把犹大拎出来呢？显然讲这话的不只是犹大，嗯，可是犹大后来就证实了他自己啊，才一转身，嗯，连耶稣都可以卖，卖多少？30块钱，
一样的价钱。
你说他真的认为这个喇达香膏值这么多吗？其实不见得，也许他整天就在想这个数字。
哇，整天在想那个30两。嗯，
对，哎，
所以就脱口而出。嗯，
他在世界上的哲学就是为什么不卖？你基督徒，你那么守着自己的本分啊，一句白谎都不撒，一点亏心事都不做，你到底造就了谁啊？
诶，
对
呀，啊，好像
你为什么不灵活一点吗？嗯，你灵活一点呢，啊，成功一点，发财一点，多发财多奉献，你没听人家这样讲吗？
有，嗯，
他说为什么不卖？当他看见一罐玉瓶里面装着至贵的真喇达香膏的时候，他对这件事情唯一的评价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是得卖了才有价值的。看见没有？
嗯，他对价值的认定是必须经由这个手续。嗯，
卖成钱囊型他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没有变成钱囊以前都是假的。
嗯，
你别看他跟耶稣跟了3年了，他整个衡量一切的标准仍然是他的钱囊。要不要服侍？要，但先把这个200万的退休金巩固了再说，生活没有保障，怎么专心服侍呢？哪里还会有见证呢？
哦，是这样的讲究。嗯，
对。那一天玛利亚就没说话。
嗯，
这是玛利亚很大的一个特色，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她可以不说话。哎，那你要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能够找到这样的姐妹是很少的。
哦，你是讲说这个，哎，通常做出重大牺牲的，她会说话就对了。
试试看，你下次教会里面哪个姐妹为主摆上很多，你就给她说一句风凉话，你看看。
嗯，
她能不说话吗？她要么委屈了，要么她发脾气了，要么她不干了。哎，玛利亚真有本事。 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他不说话，马大也不说话，拉萨路也不说话。
门哥，我这个要问一句，应该说门徒就这两种，难道没有介于中间的吗？
两种弄清楚了你就知道了，介于中间就是剩下我们这些人都是介于中间的，对吧？但是到底神要我们做哪一类的基督徒，哎，这个这两个东西摆出来你自己心里面应该有数。那天玛利亚虽然没说话，你要知道，我想你我都领教过，这个姐妹啊，不开口则已，一开口那是叫人家受不了的。
我还好啊，嗯，
你当然还好，
我还好啊，我还好。
你这么会写这个电视剧本，那你讲好了，假如玛利亚要回嘴的话，
我先玛利亚要回嘴，回谁的嘴？回这个他们旁边在讲说为什么不卖三十两？
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呢？
玛利亚的眼神马上。这个泪光就泛起来，这时候嘴唇就颤抖的说，这个是我出嫁要用的玉瓶，冰清玉洁，我要出嫁，我这一切我觉得我应该献给我这个主耶稣，你们居然用这个来评价我。
嗯，
然后眼泪这样一流，那几个弟兄在旁边呢就等着挨骂了。
我听众没有打几分啊？
60分。
嘿，我在猜啊，玛利亚如果要开口说话，
嗯，
他一句话就可以了。
哦，
这个门徒基本上看见这件事情，他们心里面不喜悦。他为什么不喜悦？这个香膏也不是你的，干你什么事情？
对。
然后他们一开口就说：“为什么不卖30多两银子？”那玛利亚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嗯，
为什么卖？为什么卖？
为了什么而卖？是不是？
为什么要卖
啊？为什么要卖？哦，
对，为什么要卖？你说这两种门徒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区别就在这里。
哦。
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其实多少都有一点玛利亚啊，也多少都有一点犹大，
是
总是在犹大玛利亚前囊玉瓶之间呢、啊、晃来晃去。
就是、照你这样讲的话，就是有一点雌雄同体就对了，
差不多。多少呢？我们有点知识，有点信心，有点操守啊，有点见证，
对，有一点香膏，也有一点钱。
那就看什么样的情况呢？哎，很多人是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呢？哎，不卖，这怎么可以卖呢？这是为主的，对不对？
是。
哎，一转身40两卖不卖？
哎，你考虑
不能卖。不能卖，不能卖，不能卖。
40两还不能卖，400两卖了吧、
嗯？哎，问题就在这里了。突然有人出了高价，桌子一拍，卖了。
嗯，400两一卖，30两继续周济穷人，剩下的370两可以用来建堂呢？开玩笑。
是。现在问题就在什么地方呢？什么叫做卖？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我们想香膏这个话我们听得懂，钱囊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称赞人的事情，对吧？
对。
哎，那香膏我们有一点点，钱囊，我们身上还有这种毛病。哎，问题是在卖不卖？什么叫做卖？你觉得在北美的基督徒来讲，什么叫做卖？什么叫做不卖？落到现实生活里面来讲，
你说这个香膏卖不卖这个问题啊？怎么叫做卖啊？
或者说什么是你的香膏？这个香膏什么叫做卖啊？
哎呦，你这
你什么时候把香膏变钱囊了？这个事情你能不能从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打算里面举出例子来？那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难答而且相当敏感的题目。这样好了，我们大家都来想一想，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
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缘，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鲜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莫要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 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好比沙伦玫瑰花，是生命谷中的百合。它是苹果树，我坐在它荫下，尝它的果子，味甘甜。他带我进入宴筵所，他的爱展开来，就把我遮盖。他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一颗。他和我今生永世长相合。你是黎巴嫩的溪水流下来，留在我心关锁的园。园中我为你栽种了凤仙花，并葡萄、石榴、真纳达。吹呀吹，愿南风吹入我园中，发出我的香气，愿北风兴起，直到你，我的良人，进入葡萄园，我和你天上情谊永延绵。
我的良人好比沙伦玫瑰花，是生命谷中的百合。它是苹果树，我坐在它荫下，尝它的果子味甘甜。他带我进入宴筵所，他的爱展开来，就把我遮盖。他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一颗。他和我今生永世长相合。留在我心关锁的园，园中我为你栽种了凤仙花，并葡萄、石榴、真纳达。吹呀吹，愿南风吹入我园中，发出我的香气，愿北风兴起，直到你，我的良人，进入葡萄园，我和你天上情谊永延绵。他带我进入宴筵所，他的爱展开来，就把我遮盖。他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一颗。他和我今生永世长相合。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要在节目里再提醒大家啊，在一个星期之后就换频道了，从1180换到1320，从下午2点到3点换到中午12点到1点。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周末又到了，今天晚上你如果没有地方去，欢迎和我们一同查经，在华人基督徒教会6点半有简单的晚餐。星期天没有地方去，欢迎也到这个教会来。基本上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五和主日，我自己会参与这个教会的侍奉，那小贝应该也在那里的。 如果不知道怎么来，打电话281-561-9747，尽量早点打，这样我们才能来得及回您的电话。刚才我们谈到，对一个服侍主、跟随主的人来说，什么是玉瓶装的香膏，什么是钱囊装的钱，这个不太难了解。但是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什么时候我算是把自己卖了，什么时候我才算是把这个香膏枉费的浇在主的头上，这个界限就很难画了。上个周六啊，二山子花了很大的功夫为我们把雅歌录了一遍。雅歌是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与主主与我们中间那个相爱关系的一本书，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主耶稣和门徒的对话来读。主耶稣是新郎，我们呢是新妇。那个时候新郎就称赞他的新妇，他说，我妹子，我新妇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换句话说，这个人的里面是完全的为主活，他只为主活，单要侍奉他，里面一切的果品啊，圣经是这么说的，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凤仙花，有哪达树和番红花，菖蒲、桂树，各样乳香木、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这里边很明显的是讲到我们基督徒里边的生命，为主而栽种，为主而存留的那些能够发出香气的生命，在一个关锁的园、禁闭的井里头，一天一天被培养出来，世界也好，别人也好，都没有份儿的，也不能进来的。这个香气是为了你的良人而预备的。尤其这里面好多字都是在传统上我们是与死亡连在一起的，末药沉香，就是看见耶稣基督的死啊，被他的死所征服的一个人，那个里面的生命叫做香膏。这个香膏必须封在玉瓶里面，这个香膏与玉瓶是不能够分开的，它如果打碎了，它如果要倒出来，那就是浇奠在基督的身上，因为基督就是他唯一的新郎啊，唯一的良人，那就是为了要使屋里满了香气，为了要让基督在教会里面得着荣耀。
哎呦，刚才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隐喻在里面呢。
那当然了，是只有这个做法，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够说它是有价值的。那绝对不是用卖的，绝对不是用世界上的交易手段或者用世界上的价值来衡量。
这是出自我们心中对主的爱，是我们自己情愿要这样做，情愿要走这条路。这个爱是被称为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的爱。然后雅各的结论就说了，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不管这所有的财宝是30两银子、30亿两银子也好，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被谁藐视啊？被主藐视，被我们所藐视。玛利亚为什么不说话？因为她藐视这些门徒所说的话。何必这样枉费呢？前囊的基督徒是他有一个世界上的看法，他以这个看法来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
是，
你一辈子就在这里传道啊，也没几个人信主，有什么价值呢？
是很枉费，
很枉费，
对不对？
那
蒙哥为什么要做广播呢？对不对？为什么不要去带一个大的教会，下面5-6万人呢？
你这才是枉费，你讲了白讲，肯定被剪掉。
那你要举例子，这是多好的例子呢，是不是？
什么叫做卖？就是当你突然因为某一种世界上的价值，或者因为人生的担忧，或者是因为遭遇了逼迫、患难、某种压力，你就离开了当初那个单单把自己奉献给主，单单为主而活，无论付多少代价，这就是你活着一生所要的唯一目的。你把那个心智给丢下来了，你跟自己讲好话，你跟自己有一套别的说辞，周济穷人更好啊，盖大教会更好啊，出名更有影响力啊，这个通通叫做什么？卖。 这个通通叫做香膏变钱囊。你对自己不诚实了，你离开了你起初所许的心愿，离开了你原来那个单纯为主而活、为主而预备的香膏的生命，
是，
你就一转头就到另外一边去了。这个就叫做卖啊。可能同样一件事情在别人的身上不是卖，在你的身上是卖，你得想一想。
哦，哎，那你在这个校园里面，你看到像这样的人，你说信主之后心里火热啊，就这样啊，这比例有多高？小贝是从来没有那种感觉过，哎，
这比例还是虽然不是说很高，但是真的是还有的。
真的就是刚信主，他真的刚信主，他就
是真的有这样的人的，只是因为他是一个闭了锁的园子，又是为了主而栽种的，外人不见得能够分辨的。就像那天其他的门徒对于玛利亚在伯大尼这四个弟兄姐妹会不会欣赏，不欣赏的，根本就看不起他们的。可你如果立定了这种的心意，一生你再不以名利、成就、金钱、地位来衡量自己，那你就要走到底。你不要看见一个什么机会你又动了心，那个对别人可能不是卖，对你来说就是卖，你要小心。这是你跟主之间的事情，我们旁边的人没办法插嘴。
是，
可是你一定要晓得，你如果要走香膏的道路，第一你就不要卖，第二呢，你要甘心情愿活在一个别人不能够了解的境况，别人无论对你说什么，你笑笑就算了，你就不要听了别人的话动气、动心、动嘴，通通不要。就像玛利亚一样，连为什么要卖这样的话都不要去跟别人说，去跟别人辩。
可是我有听过这样的传，也是有这个年轻的时候他就是出来奉献啊，甚至是他也去读了神学，后来成为案例的牧师，然后他牧会一段时间，后来他觉得说，因为他家庭的需要，他要回到一般的工作里面去，他在想筹备个几年，打算再进入这个牧养的这个圈子里面。那你说像这样的，难道在这个，
所以我说了，你旁人根本就不应该去谈这个事情，我们只能从原则上讲一讲。你自己知道起初你要服侍主是怎么个服侍法，你得走到底，你得走到底，你不能乱动的，你这一动你就没有平安。因为这是你跟良人之间的事情，所以作为第三者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尺度可以来判断。比如说当年但以理立志不喝王酒，不吃王膳，免得玷污他自己，你认为他这个志向改了没有？他一定没有改。可是是不是因为这个志向他就不能够做敌国的宰相？显然没这个讲究。约伯也是立志不以口犯罪，就是不以口犯罪啊。这个立志也没有妨碍他不成为大富户，你看见了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三者没办法去说，哦，你看但以理卖了，约伯也卖了，你不能这么说的。但你如果看见但以理做宰相你很羡慕，看见约伯发财你也很羡慕，你就改变你服侍的初衷，因为你说他们都是这样，他们都是我的榜样，为什么他行我就不行呢？你害怕受逼迫，你害怕受苦，我已经可以告诉你，你卖了。对吧？
是，
这条道路怎么讲啊，一去不再回头了。
有一点悲情啊，不归路啊。
你需要有这样的悲情，要不然你走不下去。
嗯，
因为有这样的预备，因为有这样的所谓的悲情，你就预备好了，南风啊兴起，北风啊吹来，你就发出我园中的香气。这个香气要发出到一个地步，直到我的良人进了我的园子来。
哎呦，
这是一个所谓高山仰止的基督徒。
对啊，你听到这个地方，玉瓶
香膏的基督徒，
这听到这个地方，那个清出东西来的，基本上已经算是蛮高山仰止了。
但你说我们今天像什么？我们今天基本上都是钱囊的基督徒了。什么东西有果效？什么东西有功用啊？是不
是
周济了穷人？是不是做了一些工作？
对，教会花钱啊，人力要用在刀口上。
那这个说穿了也只能算是
要看得到成绩啊，对不对？
对，钱囊的基督徒。那你也不要以为香膏的基督徒是不讲成绩的，他那一天这个香膏一打下去，他们那四个人的同工啊，怎么讲，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好多人 因为拉撒勒的缘故信了耶稣。这个信了耶稣甚至到了什么程度你知道，不但要杀耶稣，连拉撒路也要杀了。
哦，对啊，后来他们连拉撒路也要宰掉。嗯，
哎，当一个门徒，当一个跟随主的御品，到了这样地步的时候，及格了。
啊，这样才及格哦。
这样及格了。
我还以为这样已经达到最高的标准，这样才及格。嗯，
主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在哪里。主怎么样，这些人怎么样。什么人真正摸到主的心意，什么人真真正正就是抓到那个机会，当主耶稣还没有受难的时候就把他高了，玛利亚他们。
嗯，
但你也不要以为玛利亚他们是唯一高耶稣的人，因为你往后面去看就会看见后面还有两个人高耶稣啊。
对，可是这两个人高耶稣的时候，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是啊不是活着的嘛。嗯，
对啊，这两个人一个是尼哥底母，一个是义士约瑟，这都是非常尊贵的人啊，又有地位又有钱，但他们因为怕犹太人的缘故，他们就是暗暗的做门徒。
嗯，
等耶稣被钉了十字架呢，他们圣经有一句很生动的话，就说他们去求比拉多啊，比拉多就准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把耶稣的身体拿来，用上百斤的香料把耶稣膏了，
嗯，
放在坟墓里边。哎，请问你，这两个都是膏耶稣啊？哪一个高，我不是说这后面这个高是没有价值的，我绝对没这个意思啊，只是说哪一个高耶稣是得到主称赞的，是哪一个？
哦，那当然是耶稣还活着的时候高他才得到他的称赞了。哎，嗯，
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有一个尽管拿出来的比这个30两银子的香膏更贵，香料更多，可是呢他们这个高耶稣啊是向比拉多求，比拉多准了他们，他们才告耶稣。玛利亚这个告耶稣是什么？嘿嘿，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可能就跟他姐姐商量。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的讲究，那这个比拉多代表是什么呢？
比拉多当然代表世界的王啦，
哦，
掌权的，在世界里面做王，世界的王准了你，世界的势力准了你，说好吧，我准你这样服侍，你才去服侍。不是说你这个服侍没有价值，但那不是一个玉瓶的香膏及时浇在耶稣的头上，那个不叫为主枉费。
嗯，
所以耶稣没有直接的称赞他们。
对啊，
尽管这件事情还是很值得称赞的。
对，他们也算蛮有勇气的啦，对不对？
很不简单，他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豁出去了，因为耶稣已经死了嘛，人能拿我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一直暗暗的做门徒，现在就公开吧，已经是很可佩了。
是，
但是那个不叫做美事，那个不叫做枉费，那个膏也没有让屋子里满了香气，那个膏也没有人说不但要杀耶稣，连他们两个要一起杀了。主耶稣也没有说你们无论往哪里去传这福音都要传这两个男人所做的美事。
嗯，
区别在这个地方，都是服侍主，都是走天路。
是，
但是在伯大尼这个教会啊，我们再说，我已经花了好多时间在讲这个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的。那盼望听众朋友，尤其你是信耶稣的人，好好去在伯大尼这个地方啊，驻足深思，哎，肯定会有很多收获啊。这是一个招，这种比较藏在里面的心意，神总是非常含蓄的，用一点点的字，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点到为止。玛利亚跟犹大很大的区别，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一个是玉瓶，一个是钱呢？这件事很美，到底美在什么地方？那你也在服侍主，你也在跟随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也能够为主做出一件美事，让屋子满了香气呢？那这个答案呢，只有听众朋友个人去寻找了。给失散的你，叫你一声亲爱弟兄，此刻夜色已经深沉，或许今晚能见到你在梦境中，是否仍然手扶着犁，仍那样绝不回头，十架仍然在前，世界在背后。记得当年同唱诗的时候，圣灵降下如火焰烧过，我们在主前俯伏，就献上自己，不再为你，不再为我活。
自从上次你我别离，多少独自祷告夜晚，看见天上星光闪闪，想起了你，是否仍然守望警醒，为他的国度征战勇敢，还是世界究竟胜了你？还有不久，在不多的时候，他所应许的就都成就。黎明前夕，让我们再向主举起发酸的腿，下垂的手臂，叫你一声亲爱弟兄。此刻夜色已经深沉，或许今晚能见到你，在梦境中，是否仍然手扶着犁，仍那样绝不回头？十架仍然在前，世界在背后。
叫你一声亲爱弟兄，此刻夜色已经深沉，或许今晚能见到你，在梦境中。是否仍然守护着你，人那样绝不回头，是家仍然在前，世界在背后。记得当年同唱诗的时候，圣灵降下如火焰烧红，我们在主前匍匐，就献上自己，不再为你，不再为我活。从上次你我别离，多少独自祷告夜晚，看见天上星光闪闪，想起了你，是否仍然守望警醒，为他的国度征战勇敢，还是是究竟胜了你？
世界在背后。
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星星太阳都要来展现你。